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那基因组和大数据呢，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年来经常所听到的一些高科技的概念。这些高科技的概念啊，它们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对于这些东西的研究呢，今后又怎么样去造福人类？这些问题啊，我都回答不了。但是今天我请到了一位能够去回答这方面问题，而且是这方面专家的一位嘉宾，他呢就是昆士兰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杨健教授。杨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啊，杨教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的这个领域，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我所在的这个领域呢，准确的讲呢，应该叫统计遗传学。那它呢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统计学所结合的一个手段来研究人的基因组。那么更进一步的是把人类基因组的上的变化和人类的疾病啊、性状啊做一些关联，找到与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精神分裂啊、肥胖啊有关的基因的位点，从而更好的帮助我们去设计药物。
这听起来很好，但是也是很复杂的一系列概念，可能要请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讲一讲这个基因组。我们知道这个基因组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遗传物质所携带的一些单位，对不对？
对的。
那么这个基因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有多少，然后起到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通常讲的基因组呢，就是说它是有一系列或一组基因构成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呢最基本的遗传物质叫 DNA。
是。
那 DNA 呢，如果你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呢，它其实是一根线，那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核苷酸构成的一个大分子。那么这些 DNA 呢会组成，总共呢是叫做22对染色体和常染色体，还有一对性染色体，总共是23对染色体。那么这些线上的 DNA 或者从这条链上呢有很多很多的区段，那我们叫这些区段呢，我们叫它基因。这些基因呢是最后通过编码成为蛋白质。我们通常讲的基因组呢，一般来说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说来描述大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呢大概有20000多个。那么我们通常呢把这些20000多个基因呢成为一个基因组。
那您现在在做的主要是关注这个基因组和人类什么样的性状或者是疾病之间的联系呢？
我们实验室所研究的方向呢，如果说起来的话其实也挺简单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群当中会发现我们长得都不一样，我们身高不一样，肥胖程度也不一样。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们对某种疾病的易感程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一辈子不抽烟他都得肺癌，而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他最后不死于肺癌。就这些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们发现呢这些不一样呢有两种因素，大的因素构成。一种是遗传因素，就说我们不一样，首先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上的 DNA 不一样，
对，
或者说我们身上的基因不一样，
家族的原因，
对，还有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环境不一样也会导致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如果身高不一样，有可能是一方面是我们身上的遗传基因不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小长大过程当中营养条件不一样，或者说有些人受到疾病的影响导致身高没有长到他预期的高度。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研究手段来探讨我们这些这么多的变异当中这些不一样，我们叫变异，专业词语叫变异。那么这些变异有多少的比例是由基因决定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人类的身高，它的变异大概有70%-80%是由基因决定的，另外剩下的20%-30%由环境决定的。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推广到疾病的话，如果我们发现某一种疾病它有很大的比例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们就会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找到与这些疾病相关的基因。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啊，我们一般认为说研究这个遗传学，就是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跟啊这些分子啊，或者是跟这些您开始讲到的 DNA 或者基因打交道，好像是用显微镜来工作。但是我们一开始说到了，您是用大数据和用数理分析的方式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个好像就听起来有点新奇了。
对，传统来讲的话，我们讲的实验一般在实验室里做观测。一般来说呢，是一种观测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你肉眼或者在显微镜底下就能看到的一种变化，它非常的大。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也了解很多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精神分裂、肥胖这些疾病，我们从遗传的角度讲，有很多很多的基因它在影响，不像早期的我们对遗传学的理解说，一个基因、一个蛋白质，然后影响一个性状或者一个疾病，它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像精神分裂啊、肥胖这样的疾病，影响它的基因数目很多，而这些基因呢，往往效应非常小。
嗯，
你通过一两个个体，或者说很小的一个试验，你是无法找到这些基因的。这也就是困扰了我们在人类遗传学界很多年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明明我们知道这个疾病它有很大的比例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我们就是找不到它的基因？
嗯。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大数据，要用大数据和计算的方法，我们要大其实是为了要找到小的，因为这些信号或者这些基因对疾病的影响非常小，所以我们就需要用非常大的数据来最小化实验过程当中或者测量过程当中带来的误差。你比如说很简单，我就问你，你的身高是多少，你其实是没法准确的告诉我的，你大概只能准确到厘米，你是无法准确到毫米的，对不对？
嗯，
因为这就是一个误差。比如说体重，它也是会变化的，你今天测量和过十天以后测量也是很大的变化。
嗯，
精神分裂，你怎么去诊断这个病人他确定是精神分裂，他的程度有多少，他的度量有很大的误差在里面的。那么这些误差大到足以掩盖掉一个基因的效应，所以传统的小的试验是无法检测到一个基因，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需要用大数据的方法。
而且是不是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在人体中间的这个不管是基因还是基因组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要从这个海量的数据中间来去筛找一些非常有这个特征性的一些数据呢？
对，这也是一个你刚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我们找基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到遗传变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检测的 DNA 的变异它的量特别大。
嗯，
比如说我们的人的基因组，我们知道它是有大概有30亿个碱基对构成的，那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30亿、
对，30亿个碱基对。当然，对于这30亿个碱基对呢，我们整个基因组来说呢，我们人和人之间，个体和个体之间，大概有99%以上的都是相同的，只有一部分的比例我们之间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发现，大概人和人之间，像我们汉族人之间的话，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找到有4000万个不同的位点，当然会继续找下去会更多。我估计可能会逼近一亿啊，就是当你的数据量，不停的积累，那至少4000万已经够多了。也就是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做一个试验，有一个群体检测我们的 DNA， 我们发现有4000万个以上的位点是不同的。那这些位点遍布在整个基因组上，有些在基因里面，有些在基因外面。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哪些位点的变化导致的疾病，它的效应又很小，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用到大数据。
嗯。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有点抽象，能不能举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呢？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呢，总共有两个大的方向。
嗯，
一个呢，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么大量的数据分析呢，来找到基因组上哪些的基因跟某些疾病关联，从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结果做进一步的功能试验，来研究它的机理，然后最后导致是否说这些基因能够被利用成为一种药物的靶点，来设计药物来治疗这个疾病，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大的方向呢，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已有的大数据分析来得到一些遗传学知识，最后呢，这些知识呢可以预测一个现在还健康的人他以后得哪一种疾病的概率是多少，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遗传检测。
嗯，
我觉得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研究最本质的一个前提是，你要了解某一个疾病或者某一个性状，它到底有多大的比例是由遗传决定的。
嗯，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我刚才说的身高大概有70到80是由遗传决定的，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你从研究它来说的话也是很复杂的。
怎么能够用去数据能够用事实去证明它，有证据去支持它，对不对？
比如说我如果说我要证明某一个性状是遗传的，那么早期我们能想到的一种简单的遗传方案就是找同卵双胞胎。
嗯，
比如说如果我要证明身高是遗传的，或者估计遗传度有多大，或者说我们专业名字叫遗传率，就是说这个性状的变异有多少的比例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你可以找很多对的同卵双胞胎，都测量他的身高是多少，做一个简单的相关，比如说哎，我看看这么多对同卵双胞胎他们相似度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算出来80%相似或者90%相似，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是一样的，哎，他们度量的某一个性状，比如说身高，哎，他们也高度的相似，那就说明身高这个性状有80%到90%是由
遗传
决
定
的。嗯，如果你发现比如说同卵双胞胎他们是否喜欢玩游戏，是否喜欢阅读，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性状他可能或者这些行为的相似度会下降，因为他们这些爱好可能有遗传决定的因素会更少。
嗯，
或者说他们长大了以后事业上是否成功，人生是否幸福，这种相似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减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度量它是否遗传。但问题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研究这种相似度，很多环境因素也能导致这种相似度。比如说你度量这个双胞胎体重的相似度，他们体重相似有可能是基因决定的，他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嗯，
但是也有可能是环境决定的，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他们也一直出去在同一个饭馆里吃饭，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他们的饮食习惯都会很相近。
嗯，
你无法排除这种你观测到的相似度到底是基因决定还是说他们共享的环境决定。
嗯，
或者说换作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在学术界很大争论的一个话题是智商是否遗传。
嗯，
就是说这是一个学界是有很大争议的，很多人说要我度量智商是否遗传也很简单，我在家庭内部调查就行了。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同卵双胞胎，我也可以举例子说我用父亲和孩子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知道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遗传关系是50%，因为他们各自有一半的遗传物质传递给下一代。
是，
那假设我们找一个父亲儿子就这样一个组合，然后我找很多很多对这样的一个组合，也去看他们的相似度，所以我发现从智商来讲的话，父亲智商高的普遍孩子也智商高，他们的相似度很大。那是否说是由于父亲把遗传物质传给了孩子，所以把聪明的基因也传下去呢？反方就会马上说这很可能是父亲智商高，所以他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教得更好，所以孩子变得更聪明。
嗯，
所以通过家庭的分析来估算遗传率这个方法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它很难区分这种相似度到底是遗传决定的呢还是共享的一个环境决定的。
嗯，
很多很多的疾病包括我刚才举的智商肥胖啊增高这些例子，还有疾病也一样，比如说发现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容易得一些疾病，很可能是他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不一定说他们共享一些疾病的基因啊，很难去。那我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方法，能够在毫无关系的人群当中估算遗传度。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我对于昆士兰大学从事人体遗传学研究的杨健教授所进行的采访。那杨教授呢，刚才跟我们说了为什么要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去研究一些人体性征或者是疾病在这个基因组上的遗传方式。那他刚才也说了自己所领导的团队呢，在这方面其实是做出了一些相当有独创性的突破的。那这个突破主要是什么呢？他们的研究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我们就接着来听杨健博士的采访。
我们这些人呢、其实在很早很远古的时代呢，我们其实是都是共享祖先的。
嗯，
虽然我们地球上也现在有这么多人，但其实我们的祖先的数量是远远比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要少。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估计是大概1到5万个共享祖先的，因为早期的时候虽然人口也很大，但是真正能传递到下一代的那些人呢他并不多。我讲的一个祖先是指说真正能把 DNA 贡献出来最后繁衍一直繁衍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群， 所以我们一般叫做有效群体大小。
嗯，
这个有效群体大小其实并不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比如说汉民族，我们人和人之间它都有一定的相似度。那么这种相似度怎么去度量呢？我们就用分子，就是我们测量我们的 DNA， 然后我们比对我们 DNA 上的相似度来寻找我们共同祖先的一个可能性。
嗯，
比如说我们假设我和我的一个亲戚可能共同祖先就三四代，但是我跟我的邻居共同祖先可能十几代。
嗯，
那么跟我邻居或者说住在一个相对比较近的地方，可能一百代以内我们两个就有共同的祖先，那么更远可能几百代。
嗯，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估计人和人之间的比较远的亲缘关系。
嗯，
那么这种远的亲缘关系就可以避免了我刚才说的那种所谓的共享环境效应。
嗯，
如果我和我的邻居，我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所谓的共享环境就小很多，或者说我跟城市的另一端的另外一个家庭，那我们的共享环境就会没有在一个家庭内部那么大。那么假设我们如果做一个实验，在一个城市内部做实验，我们只挑那些完全不相干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来用 DNA 的方法推断他们之间的共同祖先的亲缘关系。
嗯，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估算，哎，我们之间亲缘关系近一点，是否我们的身高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说会近一点。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由于它这个亲缘关系啊太小，
嗯，
然后呢我们的相似度也会变得噪音又非常多，所以利用这种方法的条件就是需要大数据，你需要在很大的数据当中找到这种微弱的相关，从而能够准确的去估算某一个性状的遗传率是多少。
现在我终于明白您说的这个基因遗传还有这个大数据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基因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那么另外我们接着这个问题讲，就是后来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智商里面去，因为智商一直是个争论嘛，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说由于这个方法我们用去智商，我们的结果发现至少智商的遗传率有50%以上，就是智商像身高一样也是一个高度遗传的一个性状。在一个家内部发现这个人普遍智商高，虽然有可能还是由共享环境引起，但主要的因素我认为是由基因决定。
这是你们经过实验经过分析以后发现的？
对，那么这个而且我们最后这个文章发表以后还有评论说，因为一直智商是由营养还是基因决定的争论一直在不停，那么这个最后这个评论说这可能是终止这个评论的开始，就是我们可能不需要再争论了，因为现在的研究应该很清楚的表明智商是遗传决定的。那么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说现在要做的一些试验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智商是遗传决定，那么能不能告诉我哪些基因决定智商？当然这个可能看起来好像对医药没有关系，但是由于智商它跟认知有关，所以智商的研究可能对于老年的智力衰退，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某些基因跟智商有关的话，以后对于老年人那个智力衰退的一个研究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嗯，那我这边插一句，您刚才讲的说是最终希望通过遗传方面的研究能够定位说这个决定智商遗传的到底是哪一些基因，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智商的遗传到底是由父亲还是母亲决定的啊？看到有很多民间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妈妈的智商高低对于以后孩子的这个智力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好像影响是大于父亲，这样的说法靠谱吗？
基本不靠谱。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也讨论到说我们总共是有23对染色体，其中22对呢是常染色体，
嗯，
最后一对呢是性染色体，
是，
那它决定了性别，我们到底是男孩女的性别。当我们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呢，父母亲贡献的遗传物质几乎是相等的，常染色体是相等，都是22对，那么分别我们有22条是来自于父亲，有22条来自于母亲，
嗯，
那么我们的性染色体呢，一定是有一条是来自于母亲，叫 X。
是，还有一条是来自父亲。
那么如果是男孩呢，他另外一条染色体呢，性染色体呢是 Y 染色体，所以组合是 XY， 那么这是一个男孩。如果性染色体上一个是 X， 另外也是 X 呢，那么就是一个女孩。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父母亲本身的贡献率都是几乎差不多，那么有一点区别就是男孩好像是 XY， 女孩好像是 XX， 这点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由于 Y 染色体就是决定这个小孩是男或者是女，就是由 Y 染色体决定。Y 染色体是一个很小的染色体，它几乎不贡献跟性状有关的东西，它的作用大概是就是决定性别。
嗯，
那么这样说起来不是不公平吗？男孩不是只有一条 X， 女孩不是有两条 X 吗？
嗯，而且好像就是这个基因的比女孩短了一截是吧？
对啊，那条 Y 染色体很短， X 染色体是比较 Y 染色体要大很多的。那这个生物学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由于女孩有两条 X， 好像多了点，会造成不平衡。所以生物学上有个现象叫做剂量补偿效应，就是女孩的这条两条 X 染色体呢，有一条会随机失活掉，它几乎不起作用。这样就是说，虽然女孩有两条 X，但是它其实真正起作用的只有随机会有一条造成的。由于随机造成的嵌合现象，你会发现猫身上有很多的斑纹，花斑纹，有一些毛色是黑的，有一些毛色是白的。
嗯，
这就是这个随机失活造成的，就是由于控制黑色的基因在一条染色体上，
嗯，
所以有一些细胞那个黑色的基因失活了，所以这个毛是白的；有一些细胞那个黑色的基因是没有失活的，所以它出现黑色素沉积。这是一个随机失活的一个现象。
嗯，
这个我刚才那个所谓的嵌合现象呢已经说远了，它其实并不是我研究的范畴。
嗯，
那我想指出的是呢，你从我刚才讲描述的这一段，你能够发现其实父母亲对孩子的贡献染色体的或者 DNA 物质的量是一样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像身高啊、智商啊这些性状，它所影响的基因数量那么多，其实效益又小，你很难说哦 X 染色体量多一点点或者少一点点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点我需要补充的是呢，我们细胞内部有一个叫做线粒体的一个细胞器。
嗯，
线粒体它是用来产生能量的。
是
在精子和卵子受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精子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对于卵子来说是很小的。
嗯，
所以男性贡献的精子主要是贡献了遗传物质。
是，
那么女性贡献的卵子呢，等于说贡献了整个一个生殖细胞。
嗯，
所以说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上的线粒体啊，全部来自母亲。
嗯，
那线粒体里面呢也有很小一段 DNA 物质在里面的，那这一段物质呢是来自于母亲。
那这个中间有没有包括这个智商遗传的物质呢？
有可能，但是问题来了，会很少很少，而且我们也现在也不清楚到底线粒体对智商啊、身高或者一些疾病啊贡献多大。就是我说的是常见的疾病，不包括那些线粒有大的突变造成的罕见疾病，这些有的。那么这些常见的疾病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说线粒体上贡献很大，而它要贡献的话是非常微弱的，也不能造成明显的我们能观测到的一些不同。所以我的结论或者说我的假说是，像我们观测到的普遍的性状和常见的疾病没有父母亲的贡献差异那么大，几乎是对等的。
嗯，就是说不光是在智商方面，在各种人体的性征，不管是身高体重还是长相，或者是得一些疾病的一些机会上面，父母对他的影响应该是几率是相等的是吧？
对，当然我刚才说的是一个群体的平均概念。
嗯，
到每一个个体那会有不同，比如说对某一个个体的某一个性状会有不同，比如说有的人身高像妈妈，但他可能智商更像爸爸一点。
嗯，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我刚才讲的是群体上你做很多很多的试验，平均来说父亲和母亲的贡献是一样的，但对于每个个体的某一个不同的性状它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有的人看起来更像妈妈一点，有的人看起来更像爸爸一点，并不意外。还有就是我们研究发现，其实父母亲在传递染色体给下一代的时候，你如果有很多的兄弟姐妹的话，你就发现兄弟姐妹之间他们的相似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嗯，
从平均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亲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传关系是50%，如果是同卵双胞胎的话是100%相似，是吧 ？DNA 都一样。
嗯，
但是也有亲兄弟更像一点，也 DNA 的相似度更大一点，也有亲兄弟之间相似度更小一点。我们研究发现，它会在35%-65%之间波动，就是你会发现很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亲兄弟很趋向于像同卵双胞胎。而有些趋向于像半同胞，半同胞的概念就是说共享一个父亲或者说共享一个母亲，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这样一种，所以就是说我们亲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传相似度也是有变异的，并不是都是50%，那全体平均肯定是50%。
那我觉得您这样说的很有意思，介绍了这么多有关基因的，我们还没有说到您自己呢。 那您呢，现在是在昆士兰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里面做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自己的情况？您是什么时候来澳大利亚的？在之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呢？
我是浙江人，我的家乡在温州。我是在1999年的时候考入浙江大学，当时我读的是生物科学专业。在读本科的过程当中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然后呢，我们学校当时正好有一个教授，他我的博士生导师就朱军教授，他呢本身就是做这些统计遗传的，他是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遗传学的数据。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可能当时我没有这么清楚的概念，当时只是说哦，因为我本身对做研究本身就感兴趣，当时有一种媒体的宣传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所以我就报考了生物学专业。后来说我们20世纪是信息科学的世纪，那我说哎，能不能把信息科学和生物科学相结合，那做一些研究会不会很有意思？所以当时我就抱着一种很简单的一种想法，就进入了我们当时叫做生物信息学研究所，从事统计遗传学研究。那么一做呢，本科毕业4年，然后我进入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5年，等于说我在杭州待了9年。2008年的时候我博士毕业，那博士一毕业就来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3年以后呢，从昆士兰医学研究所出来到了 UQ 昆士兰大学。是2013年的时候我拿到了一个 fellowship，
就是研究员的一样一个职位是吧？
对，给研究经费来支持我的研究。我开始独立有自己的实验室，2015年的时候升为副教授。然后2016年年底成为正教授。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欢乐空间，我跟昆士兰大学杨健教授的采访。那我们刚才一节的采访可以说是跳跃度非常的大，从智商跟遗传的相关性呢，聊到了杨健是怎么走上人类遗传学研究的道路的。那我问他呢，当年是什么吸引他来到了澳大利亚？他说其实当年最吸引他的是到昆士兰去做学问这一点。
昆士兰不管是昆士兰医学研究所还是昆士兰大学，在统计遗传学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人类复杂的性状和疾病的研究是全球的领先。我当时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研究组都在研究这个方向，而且很领先，而且这边由于常年的研究积累了很多的数据，这也是我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那您从2008年来到澳大利亚，然后到现在已经坐上正教授的职位，可以说这一路应该说是在学术道路上走得非常快的。因为我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大学里面，这个教授可能一个院系里面只有一个，真的是属于非常凤毛麟角很优秀的人才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职位啊。您觉得在这个事业上获得成功最大您得益于什么？以前我们认为说做学问就是要10年寒窗苦，然后苦下功夫，您觉得在澳大利亚光靠这样的刻苦精神就能够离成功很近吗？
我这个是前提吧，我觉得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们华人的话在海外的话本身竞争来说呢，虽然海外给我们提供的竞争环境还是相对公平，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先天的劣势，所以我觉得前提是要下苦功夫，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个前提。另外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或者同等重要是兴趣吧。因为只有一个人对一个事情感兴趣才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知疲倦的去做。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点是专注，专注一个领域，专注某一个问题，你不停地去研究它，你做到全世界最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做学术或者做研究很重要的。有些人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他也非常聪明，他有很多的很多资源，他可能但是他的研究太散，他有时候研究这个，有时候研究那个，他就不能把一个事情做得很系统。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顺利，我一直就比较顺利的原因是我从本科的最后一年开始就从事这个专业，一直做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觉得我得益于专注吧。
那您觉得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做学术和您以前在中国做学术的经历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从研究环境来讲呢，我原来是做研究生在中国的实验室里，给我感觉是两个研究环境的比较哦，都有各方面的优点。我们先讲澳大利亚这边的优点。首先专门做研究的时间会比在国内的比例要多一点。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可能做研究非科研的事物会多一点， 那这边呢，澳大利亚呢，我觉得他做的相对专业一点，因为毕竟他们这边的起步要比中国早，很多的服务人员或者叫 support 支撑团队呢，很多情况下都可以把你一些非学术的一些事务他们来处理，那么我们做研究的就光做研究就好了。这是我觉得澳大利亚啊，或者说西方社会研究啊，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当然呢，澳大利亚呢，我觉得在这边做研究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缺点，或者说这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问题。努力程度没有中国好，中国的研究所或者学生啊，或者说教授啊，非常努力，我觉得努力程度要比这边要高。
您讲的努力是什么努力呢？
花的时间，在中国你很可能在做研究的时候，你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没有白天黑夜。
那您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那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来说一定是好事，因为你要赶超，你要去追赶，你必须这样，你本身的基础就比人家弱，也朝九晚五，也还是在原有的体制下做，那你永远落后别人，所以要追赶就必须要花时间，比人家花更多的时间。
我们看到中国这几年在科学方面，其实在各方面的这种大跨步的进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这几年在中国的科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就看到最近世界很著名的一些这个出版商就声明说，把107篇有关于涉及同行评论作假的一些论文撤稿，而且呢，这些论文全部都是来自中国。我们看到中国这几年在一些期刊上面的这种发表文章的量是提高了，但是是不是同时也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我知道您是在世界的各大科学期刊上面已经是发了100多篇文章，而且其中有40篇是进入到了重量级的一些期刊，包括是《自然》《科学》杂志这些。不知道您对于中国同行的这些现象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就说是正常现象，这是发展的代价。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起步晚，你可以看到我还是叫我们，因为我总认为我自己属于中国这一边的，虽然我在澳大利亚工作很多年，我认为我们起步晚，要赶超世界一流，你就必须有一些非常规的政策。之前你讲到这个新闻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这些论文大部分来自于医院的医生，而不是基础研究人员。那么我在中国也做了5年的博士研究生，对整个学界的一个生态环境也有所了解。
嗯，
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大家也会说啊，你要升职，要评职称，
你要有多少篇的文章发表？
对，有论文在学界崭露头角，学校里面基本上鼓励 SCI 论文，也就是说在国际的 Web of Science 这个数据库里面被收录的这些杂志，学校鼓励你去发这些杂志，因为这些杂志它是有质量的，
嗯，
就说明你的研究是进入国际的。因为早期中国很多做的论文都发在国内期刊，那这样就没有国际影响力，所以学校往这个方向去诱导，其实是好事情。但是这带来的弊端就是，学校用比如说鼓励的话，它可以用奖金啊是奖励制度去鼓励，那鼓励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发很多很多的低质量的文章。那接下来中国的风向开始慢慢的变，就是说已经不再鼓励，因为中国的数量已经很大了，可能接近全球第一了，从数量来讲至少全球第二。然后呢，我们又开始学界又开始说鼓励学校的研究人员往高影响力的杂志上去发文章，因为你必须一步一步这么做，你必须有大的数量跟国际接轨的大的国际论文，在此基础上你才能够有一部分的实验室才开始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进入前列，从而发表高影响力的论文。然后现在中国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开始进入前列了。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在 Nature 杂志社上面有一个 Nature Index， Nature Index
是一个这个检索是吧，对于文章的，
对，他把全球最顶级的几十本杂志收录在里面，这个 Index 只收录最高影响力的科学杂志，然后来评价说你这个学校你这个单位在这些最顶级的杂志上发了多少论文。早期这个 index 刚出来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几乎进不了前列，但是最近几年你就发现，惊讶的发现，像我们的中国的大学，比如说北京大学，已经能够进入全球前10位，这是外国人评的，全部都是研究类的高影响力的文章。
嗯，
像我们国内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都能够很靠前，这在原来我们是无法想象的。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那些论文造假行为，林子大了什么样鸟都会有，这是无法避免的。
嗯，
这一次只不过是出来说，正好就是很尴尬，是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且都是来自医院的医生。那么对于医院的医生呢，我觉得可能这些还是需要做调整。 因为中国的医生呢，你要评价呢，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做研究嘛。很多医生迫于无奈，当然我不是鼓励这个，我觉得我是首先一个很清楚条线，这样做肯定是非常违反学术道德的，我们是应该批判的，而且对于这些人要有追究责任的。但是这个本身我觉得也并不是说哦，从这一点就反映中国的学术生态，我觉得并不是，它只是你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盲肠一样，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好像很好，你要发展，那你总是会留下那么一点你需要把它割掉的。然后呢，再反过来说，他们好像说这个事情就是中国的责任，但我觉得我的观点不一样，我就认为是杂志的责任。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论文投稿投过去以后都会建议这个杂志用谁来审稿，因为你投一个文章你需要专家来评审这个文章里面这个实验是不是做得合理，结果是不是好，然后你需要这个专家给你意见来修改这个论文，最后杂志的编辑会根据专家的意见来说判断这个论文是否接收，然后如果需要接收的话哪里需要修改。
嗯，
那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杂志社很奇怪，你只要建议一个人，这个杂志社就会把文章送给那个建议的人。
嗯，
很多杂志并不是，你只是建议，杂志社用不用这个审稿人是他的事情。
是，
所以很多杂志社呢是有自己的数据库，你投给他的论文，他是在他的数据库里面找相应的专家来审稿的。而这个杂志社呢很有意思，你只要告诉他谁，他就给你发谁，而且 email 写到了什么，他就给你发什么。我估计那些中国的那些学者就找到了这个漏洞，哎，发现这个杂志有这个特点，所以他就造了一个假造了一个 email 地址，名字是真的，是国际上的某一个专家，但他 email 地址是假的，作者自己的。
嗯，
比如说我在新浪或者说 Google 申请了一个 email 地址，然后我假装这个 email 地址是一个专家的，然后把专家的名字写上，把我造的那个 email 地址写上，然后这个论文审稿就会发到我自己的邮箱里面去，然后我就自己审稿，审完稿我就发给那个编辑，就这么一个造假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个杂志社没责任吗？很有责任啊，因为他完全不去做这样的审查，而且好像基本上不自己的数据库里面去找审稿的。所以虽然这个是一个丑闻，对中国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但我觉得我们需要辩证的去看，而且并不是杂志社没有责任。
所以您认为这一点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的学术界需要共同成长共同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
其实在我们刚才这个说的可以从您的态度中间听出来，您对中国应该说是还是寄予非常大的感情。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您也跟我说过，您在澳洲的学术界已经有一定的人脉和地位了，但是您还是希望回到中国去。
对，
为什么这么决定呢？
我不想说虚的吧，一是我总觉得澳大利亚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
但是你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有八九年的时间，而且我知道您在这边已经生了孩子。
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活，我来这里目的早期其实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来这里学习的，我学习完了就回国。但是由于科研一直进行一直挺顺利，有不停的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一直本来是说打算待几年就回去，但是一直留在这里，这样一直做到现在。我是一直有打算回去，但是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问您觉得在这边缺乏一种什么上面的认同感吗？
这就不是你的家呀，你自己的你的家里生活，你突然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邻居的家里去，他家里很好，你玩完了你回家还是要想睡觉，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家里睡觉。
嗯，
你小时候难道没有这种感觉吗？我是一直有这么的感觉，我总觉得人家家里再好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里睡觉，有这种感觉。
嗯，
第二点就是世界的未来一定在中国，这是我的判断，我个人的判断。既然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为何我不趁早回去中国做一点更大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二点想法。第三点想法，真的不是讲空话，我觉得我在这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对这个领域是很缺的，所以我还是想回去做一点贡献嘛。
您现在讲的说遗传数量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呢？
中国的统计遗传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空缺的，中国的其他的一些专业发展速度要比这个专业的速度要快，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方面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缺乏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教育，包括在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大学里设立生物统计系，甚至连统计系也并不是太多，所以中国就是在这个方面还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不足。但是我认为很快就会赶上了，
因为比如说像有您这样的人才，希望以后回去培养出一个高质量的人才库是吗？
并不是，我觉得当然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去也是一方面，但是国家的发展实力摆在那里，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它一定会发展起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回去。
好的，那我在这边也希望您不管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呢，都能够啊在您的这个领域做得更好，同时也培养出更多像您一样的专注而且有兴趣去研究这一个领域的人才。那非常感谢昆士兰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杨健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谢谢您。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